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弥撒主题是从黑暗到光明。一般人不会愿意整天待在黑暗的环境中，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迎接光明。基督徒因着圣喜圣事，从罪恶的黑暗中进入了基督所指引的光明之中。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会忽略身旁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会有许多不同的原因阻碍我们迈向光明。为此，我们在弥撒中祈求天主坚强我们软弱的人性，不要被黑暗打倒，使我们成为照耀黑暗的光明，给周围的人带来永生的希望，并且依靠天主的助佑，以除旧布新的决心度革新的生活。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弥撒中恳切地呼求上主怜悯我们，赏赐我们力量跟智慧，安度革新圣善的生活，并不断地答复天主的召叫。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天主，你曾经派遣唯一的圣子，奇妙地促成了人类之间的和谐。求你使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尽快准备自己的心灵，以最大的热忱和信德迎接逾越庆节的来临。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撒母耳记上篇，描述小牧童达味被天主拣选，接受撒母耳先知赋油，成为以色列王的奇妙经过。天主以他至高的智慧，出人意料地选择当时还弱小的达味，表达了天主看重的是人的内心，而非俊美的外表。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上。那时候，上主对撒母耳说，你要拿起角质器皿，装满油，我要派你到伯利恒去，到一个名叫叶瑟的那里，因为我已经选中他的一个儿子为王。撒母耳到了以后，看见厄里亚布，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莫非就是他的受父者吗？但是上主对撒母耳说，你不要注意他高大和英俊的外表，他不是我所要遴选的人，因为我不像世人那样审断人，世人看外表，我却是看人的内心。叶瑟就叫他的七个儿子都到撒母耳跟前来。撒母耳对叶瑟说，上主没有选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并问叶瑟，你的儿子们都到了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牧羊。撒母耳说，快派人带他来，他不来我们绝不入席。叶瑟于是派人把他带来，是一个有血色、眉目清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说，起来给他赋油吧，就是这一位。于是撒母耳拿起盛着油的角质器皿，在他哥哥们面前给他赋了油。从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临在达味身上。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教导我们如何在光明中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光明的儿女，就必须时时地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是否合乎良善、正义和真理。耶稣基督是照耀世界的真正光明，愿我们听从他的教导，接受他的光照，清除过犯，实践天主所喜悦的私言行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原来在黑暗中生活，可是现在成为主的信徒，就在光明中生活了。因此，你们的生活该像光明的儿女，良善、正义和真理，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实。你们要知道辨认什么是天主所喜欢的事，不要参与别人在黑暗中所做的那些无益的事，反而要加以揭发。他们暗地里所做的事，就是连提到他，也是可耻的。无论什么事，已经公开，便在光照之下而真相大白了。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说，你这睡眠的人，醒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要光照你。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治好一位从出生就瞎眼的人，使他获得了光明，借以显示耶稣来是为光荣天主圣父，成行天父的旨意，将救恩带给所有的人，使人人都能够生活在光明之中。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学习那胎生瞎子复明之后的信德跟知恩图报的表现。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离开圣殿，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生来的瞎子，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到希罗亚水池里去洗洗吧。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他去洗了，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了。 于是邻居们和经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个一向坐在这里讨饭的人吗？有的说，就是他。有的说，不，是一个很像他的人。那瞎子却说，就是我。于是他们就把先前瞎眼的这个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豁迷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又查问他怎样看得见的。那个人就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有些法利赛人说，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的戒律。另有些人却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呢？他们彼此便发生了争执。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关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他们就辱骂他说，你这完全生长在罪孽之中的人，竟敢来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了，以后遇见他，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个人回答说，主，那人子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见到了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说，主，我信。就连忙跪下朝拜了耶稣。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那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故事吧。在法国的路德地方啊，有一个关于那很感人的塑像。这塑像本身没有太大特别，可是呢，它的背后的背景呢是相当感人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塑像呢是刻画一个什么刚刚恢复视力、看到世界的一个瞎子。而这个瞎子是圣母在路德圣母里面治愈病患最早的奇迹里面的一个。但是这个塑像并不是纪念这个瞎子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奇迹，而是值得纪念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奥迹超过瞎子的复明。那个塑像啊，是由一个女士所树立的。她是在前往一个海边度假圣地的旅途中间，偶然经过这个路德，因为好奇心呢，她就在这小镇上稍微做个停留。她原来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几年前呢，她丈夫去世以后，她完全失落了对天主的信仰。但是在路德，她看到大家信德的光芒，使她重新失获了失落的信仰，把它重新捡起来了。用这个重建光明的塑像来表达她感恩的献礼，所以她在塑像的作者底下刻了一行字。那字是怎么写的？他说，恢复信仰比恢复视力更大的奇迹。这个塑像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因为一般人空有一对眼睛而看不清天主的爱跟耶稣的真理，做一个睁眼的瞎子，真的比真的瞎子还可悲。好，现在我们切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用开眼跟信心来做我们今天的主题。路望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而这位被治好的瞎子啊，不为犹太人的逼迫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以开眼跟信心来分享这段的福音。福音是这么写的，耶稣从圣殿出来，经过殿门，看见一个瞎子坐在那里乞讨。人们都知道他是生来就是一个瞎子。门徒人就问耶稣说，老师，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 即使他生下来就瞎了眼。那么耶稣对这个问题就不做评论，他之所以成为瞎子，他富有什么？是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并且使耶稣成为世界之光的机会。天主甚至要利用这机会做光荣天主的事，而且要在白天做。这白天呢，就是说在传播福音的工作这段时间。他说等到黑暗一到，这黑暗一刻什么是耶稣受死难的那一刻到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所以这无关这个瞎子是罪的问题，而是他为了彰显天主而来的。耶稣说完这话以后呢，就吐了口水在地上，和了泥，把泥呢抹在瞎子的眼上，并且说去到斯罗亚水池去洗洗吧。用泥抹在眼上是为了提醒他要有信心。到斯罗亚池去洗，是因为斯罗亚是表示被派遣者的意思，那是说主耶稣是给他治愈的恩惠，派遣他去。瞎子听了耶稣的话，去了，洗了，就看见了。人们看他好了，对他议论纷纷。有人就说他是坐在圣殿门口讨饭的那个人，有人说不是他，但是瞎子就说就是我。他们问是谁治好他的，他回答说是那位叫耶稣的人，用口水和泥抹在我的脸上，叫我去斯罗亚池去洗，我去了，洗了就好了。正好耶稣治愈瞎子那天呢是安息日，按照法利赛人的解释，除非十分的危急，在安息日呢不可以治病，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犯了两条罪，第一条罪就是和泥治病，第二条罪呢就犯了安息日。但也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神迹是不寻常的事情，只有天主的使者才能够做得到。两方面的争执不下，于是他们就去问瞎子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那位瞎子说了，他不但不称耶稣做罪人呢，反而说他是一位先知。他的想法是罪人不会行奇迹啊，但是犹太人还是不甘心，还不相信他是瞎子，于是就把他的父母叫来，问他的儿子是不是自己所说的那样子被治好的。瞎子的父母只敢说他是他的儿子，至于如何治好的，他们不敢坦白地说，因为怕犹太人的决议，凡承认耶稣是墨西亚的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他父母亲不敢说。那犹太人不得已又把这个瞎子叫来，用天主的名义问他说，归光荣于天主吧，你要说实话要为真理作证，你该说耶稣是罪人，这样呢你才能光荣天主。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你到底说他怎么样？那么这个瞎子就回答说，他不是罪人。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生下来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他们就又问这个瞎子说，你是怎么样被打开眼睛的？这时治好那个瞎子，被治好这个瞎子就忍不住的就说了，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听，现在又要听，难道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这个时候犹太人生气地说，我们是梅瑟的门徒，我们知道天主曾经跟梅瑟说过，而这个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位原本是瞎子的就坦白的就很诚恳地回答说，真奇怪，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就开了我的眼睛。我们晓得天主不俯听罪人，只俯听那恭敬他和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开着生来瞎眼的人，这人如果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那么这一番话呢更激怒了犹太人了，就痛骂他说，你整个生于罪恶中， 意思说你生下来就满身是罪恶，而现在呢，你却来教训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这个瞎子被赶出圣殿，不久以后呢，他又遇到这个瞎子，就对他说：“你认识人子吗？”那个人便回答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耶稣对他说：“跟你讲话的我就是。”那个人就说：“主，我信。”他就匍匐的跪拜在耶稣面前，用敬神的礼来敬耶稣。他承认耶稣是神。在今天的福音上，耶稣最后所做的结论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瞎眼的能看见，那能看见的反而成为瞎眼。”事实上印证的确是这样，那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使他看见了，不但使他的肉眼看见这个世界，也开启他的神眼，看了耶稣是墨西亚。至于那些原本能看见的法利赛人呢，却看不出耶稣就是墨西亚，反而成了瞎眼一样。跟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呢，就听了这些话呢，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吗？”耶稣就回答说：“如果你们是瞎眼，就没罪了。但是现在自称是看得见，你们还是有罪。”意思说，如果你们是瞎眼，原本看不见一切的，就没罪。但是现在你们自称看得见，却看不见我是墨西亚，所以还是有罪。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有罪不改所说的三心话。那么这个三心话怎么起来的呢？是由于法利赛人自称是梅瑟的徒弟，遵守梅瑟的法律，比如禁食吧。其实这禁食的目的原来是要节制饮食，克制欲望，求心灵的净化，要引导人热心奉献天主。但法利赛人呢，禁食的目的却不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在禁食的时候故意不梳头不洗脸，站在十字路口上面，要引人注意，说他们在禁食，好让人赞美他，尊重他，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耶稣看到这种变质的行为啊，就想劝他们改正，但是他们听了不但不改，反而生气，认为耶稣在羞辱他们，因此呢就怀恨在心，处处跟耶稣为难。这种愚昧痴大的心蒙蔽了他们的理智，以致认不出来耶稣就是墨西亚，不承认耶稣就是墨西亚，才说出是耶稣伤心的那句话，那看不见的反而成了瞎子这句话的来因。信仰啊，是要发自内心那种真诚的崇拜，不是只做些表面虚假的动作，自以为是一个虔诚的教友，其实只是不懂教理的睁眼瞎子，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这个好比有一个可笑的故事，在四川呢，有一个很偏僻的山里面，那饮用的水是很甜美的，但是喝的人呢，都会患上脖子粗大的那种毛病，他们的俗称叫做大浸泡，现在医学我们应该叫做甲状腺的肥大。所以住在南岐山的人都患了这种大脖子的病。很奇怪哦，有一天一个外乡的人到了南岐，那所有的村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个外患人的脖子那么细啊？这外患人呢，看到脖子粗的这些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脖子有病哦，要赶快医疗。”但是所有的南岐人呢，都反而讥笑这外患人说：“我们所有人呢，脖子都是这样，何必去医疗啊？反而是你这个脖子才奇怪，脖子那么细，一定有问题。”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是这群人仍然不知道自己呢是有病，这不是跟这个法利赛人一样，生活在自我的偏见里面吗？不接受人家的劝告。那我们的生活呢？什么？我们生活是在一种有善有恶的文化里面。我们所拥有的，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对的，也有错的，有美的，也有丑的。如果我们肯张开眼， 去看自己的长处跟自己的短处，能够去过着一种去恶存善的生活，那我们需要张开眼睛，我们需要恳求天主帮助我们张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我们在天主面前，我们只要承认自己是个盲眼的看不见的，那这样子呢，让天主开我们的眼，我们才能得救。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盲点，每个人的心里面呢有很多暗角，那是我们看不到的盲点，有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有的是我们故意不去看的，有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看的。今天我们要祈求善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去看他给我们看的事物，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光明里面生活，才像天主的光明儿女。良善、正义跟真理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实，在这果实园里面的生活就是天国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瞎子信仰的经过是领悟天主的爱，坚定信仰的信心，不受威胁迫害所动摇，看出耶稣是墨西亚，感恩的跪拜在主的面前，这可以做我们的模范。所以我们应该克服信心的障碍，突破难关，真心的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心恳求善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恳求仁慈的天父帮助我们洁净心灵，在生活中实行天父的旨意，不断地在光明中行走。基督借着降生的奥迹引导人类由黑暗进入信仰的光明，使生于旧日罪恶奴役之下的人类借着重生的洗礼成为你的子女，从此度一个革新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口里说说心里想想而已，而是以整个身心灵与行动来配合实行。我们愿意因着圣事的经验感受到天主无限仁慈的临在，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主动地传达出与他们和好的讯息，并且以具体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出基督大爱的精神。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